日读经的内容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晓冠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他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各位新年快乐，或者调转嚟咁讲，就系话希望大家各位都过一个快乐嘅新年啦，快快乐乐嘅新年啦。其实我哋呢两日咧就过紧两日不平凡嘅日子。寻日咧可以叫做咧，我哋话系一个三末日。咩叫末日咧？就唔系圣经所讲嗰个末日啦，而系三个最后嘅日子。第一咧就系寻日咧系周末啦，因为礼拜六系周末。寻日亦都系十二月最後嗰日，即最月嗰月嘅最末嗰日，琴日都最歲末嗰日，琴日就係一年裏邊最後嗰日，三末日。咁到今日咧就係三個初日咯。第一咧就係一個嘅咩啊，一年嘅開始啊嘛，新年啊嘛。第二就係一個月一月一號嘅開始，第三就係一個禮拜嘅頭一日嘅開始，三個初日啊。咁咧三個末日，跟住三個初日。有人話咧，人生咧冇幾多可會遇到呢個咁美好嘅組合嘅，咁所以好值得嚟到去留念，嚟到去思想一下喺呢段嘅日子裏邊，神嘅恩典係如何嘅豐豐足足嘅俾我哋。今日講到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關於舊約聖經以賽亞書第五十八章，我俾呢個講題叫做揚聲吹角不止息啊。咁聽起嚟咧，好似好響鬧咁樣嚇，又有吹角啊，又有呼喊啊，又好大聲啊，又冇俾佢停啊，咁樣好開心啊！一個過緊新年嘅一個日子，咁我哋會睇落去呢個以賽亞書五十八章係講啲乜嘢？咁其實以賽亞書五十八章咧就內容好豐富嘅，如果要講到可以講好多篇道。咁今日我哋只係講一點點啫，一小部分。咁將來有機會再喺五十八章裏邊咧，再去發掘多啲嘅資訊息出嚟，同大家嚟到分享。有人話咧，以賽亞書好難讀嘅喎，總共有66章咁長噶嘛，咁遠。咁其實好簡單啫，我哋用將佢解構一下就知噶啦。以賽亞書有66章，咁你就分開頭嗰39章同埋後邊嘅27章。頭嗰39章就代表成本舊約聖經39卷書，後邊嘅27章就代表新約嘅總共27卷書。所以咧係以賽亞書係一本咧聖經嘅濃縮版啊，就放喺裏邊。而頭嗰39章咧就係講回顧過去嘅，就好似我哋咁啊，回顧過去。然之後邊嗰27章咧講係展望將來嘅。咁後邊嗰27章咧又可以將佢分為咧三個九啊，啲咁好容易記啫，即係三九咪27咯，係嘛？因為即係三個意思，因為咧每9章為一段，9章一段。咁每一段咧都有佢自己統一嘅主題。咁所以第五十八章咧係最後嘅9章嘅呢一段嘅開始，所以係指向一個榮美嘅將來，俾我哋一個非常美好嘅盼望嘅一個開始啦。咁咧俾大家一個結構上嘅了解嚇，以賽亞書就咁樣讀嘅，咁你就容易明白好多啦。好啦，又係一個新年嘅嚟到，而呢一年係更新嘅一年咧。抑或只是去年的一個翻版呢？咁啊，咁呢個問題問得好好。 其實很多人都可能將一年所謂過新年只不過翻版而已，將去年執一執它，就是又是翻版，又說新年，又說過新年，即是說我們就好像就是人說就是做老番，就是不斷將一些東西來翻炒，執一執它，弄一弄它，整一整又說過年，結果就跟今年和去年沒什麼分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提醒，究竟是否真的新的一年，還是只不過是翻版的一年呢？這個很在乎我們自己怎樣去過我們的未來或者今年的這些日子，是很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對我們自己的神給我們這個時間的態度，神給我們又多了一年了，這樣我們怎樣的來到 去侍奉神呢？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提醒，期望呢，這個新年呢，對我們來說呢，是一個真的一個新的一年，而整年呢，都是一個新的生活的一年，就是也都說呢，是靈命不斷更新，不斷去成長的新的一年，這個就是我們對新年的一個另外一個理解。既然都講到我們，那就是屬於大家的，我們一起讀一次，或者將這番說話一起來讀一次，預備起。期望新年对我们而言是新的一年，整年都有新生活的一年，是灵命不断更新长进的新一年。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可以将它写在你的那个写在你的 logbook 度，有一个好好的一种的提醒。咁你話我抄唔切喎，唔緊要，你翻翻去屋企開咗個電腦咪睇得翻咯，係嘛？啊，你成個記成個過程咯嚇。好，願神咧就賜福俾大家，靈修讀經攞到100分，禱告守望攞到100分，平安喜樂又攞到100分，靈命更新咧又攞到滿滿嘅100分。因為我哋好中意100分嘅，咩話做足100分啊，咩俾足100分。靈命上我哋都追求嘅，盼望咧，我哋呢一大扎嘅嘢咧，都係日常我哋成日講嘅。但係我哋都係咧，有陣時咧都攞唔到分數嘅。啊，我哋做嘢好多100分，但係靈命上咧，有啲人可能話我0分嘅就得零，即係零雞蛋嘅，攞唔到。求主幫助我哋啊！我哋急起直追，做足100分，攞足100分，靈命更新滿滿嘅100分。阿門。呢章聖經一開始咧，就係一個好吵吵鬧鬧嘅聲音啊！就提醒我哋究竟你要呢個包含著對先知講啦，對以色列人講啦，亦都對住全教會嚟到講。佢話：你哋要大聲嘅嚟到喊叫，唔好停止佢，要揚起聲來，好似吹角一樣啊！以色列人吹角係吹咩角咧？佢用啲羊啊，或者啲牛嗰啲角咧造成嘅。啊，真係用動物嘅角造成嘅，咁啊吹得特別嘅響亮嘅。啊，你去到以色列咧，都周時聽到有人吹角嘅。啊，佢哋好多時候咧喺啲空曠嘅地方啊，喺啲高山上啊，或者喺啲高嘅建築物上面咧，就吹角啦。吹角代表咧佢哋歡樂，特別過新年咧，佢哋就吹角啦。除此之外咧，佢哋有陣時會召喚啲人嚟到聚會嘅時候都吹角嘅。又或者一些的生日會又會吹角的，因為很喜慶的日子吹角，又或者面臨打仗有敵人來侵犯，他們又會吹角，要人民齊心合力來到抗敵等等。所以吹角是滿有意思的，而且是一個呼籲和提醒。其實以色列人的新年，如果按照聖經說，就是他們的猶太曆的七月初一，就是他們的新年，即是我哋嘅陽曆嘅九月至十月之間，每年都唔同，因為猶太曆同呢個西曆咧係有啲嘅出入喺裏邊嘅嚇。聖經嗰度係咁講嘅，利未記第23章嗰度話，神對呢個摩西講，佢話你要曉喻話俾啲以色列人聽，七月初一咧，你哋要守為安息日，要用吹角嚟到做紀念。當有聖會，聖會就好似做崇拜啦，好似我哋今日嘅聚會咁樣嘅意思，用嚟做紀念啊，做讚美等等嘅意思。所以吹角係代表著一新年嘅一個開始，而呢一個嘅新年用吹角作為開始係好好嘅，因為一吹角咧，就呢個聲音可以傳達到好遠嘅。啊，咁我去到以色列嘅時候都學下佢哋吹角啊，好似呢啲人咁樣咁吹角嘅。呢個角一定係彎彎曲曲先至嗰啲角聲咧，先出得嚟靚嘅，同埋響亮啊，好好聽嘅。即係唔係直不甩咁一支，唔係嘅，而係一個彎曲咁出嚟。咁學下佢哋吹，吹唔響嘅喎，即係唔識吹啊嘛，又唔夠氣啊嘛，哇！人哋吹得好好聽，我點吹唔到啊咁嘅情形。咁但係對於以色列人嚟講咧，吹號 sofa 就係佢哋嗰個字啊 ，sofa 即係個意思就吹號。 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开始所讲，你们要吹号，要大声呼喊。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讲话都没气，还怎么大声喊叫啊？有时我的领事的弟兄或者姊妹就说，哎，唱大声点，唱大声点，结果都是唱得不是很大声，因为始终真的气魄不够，所以我们要多些做些带氧运动，能够帮我们的气魄会好一点，这样都有帮助。吹角表示着我们会彼此分享，彼此提醒和彼此鼓励。但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讲的要吹角，要大声呼喊，扬声呼叫，究竟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是叫他们要认罪悔改。这个出乎人意料之外，以为说，我们来开 party 啦，来开心啦，来欢乐啦，等等庆祝啦。原来不是，吹角要人齐集，我们要认罪悔改。所以以色列人新年的第一天是他们认罪悔改的一天。早上他们就开始要认罪悔改。他说要向我的百姓，这里再讲到 my people 这个观念， my people 很重要，神对我们是看我们做他的人民一样。他说要向他们讲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的家讲明他们的罪恶。这个强调了过犯和罪恶，似乎好像是同义词，但其实再深研究是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的。什么叫做过犯呢？就是一些错误的行为，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和动作。而罪恶呢，是说我们在神眼前的光景，这个就代表着我们是个罪人的身份。又或者用一句说，过犯是我们外面我们所做的，比如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但罪恶是埋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过犯就在里面，就是罪恶。所以我们要对付的不单止外面的过犯，更加要对付我们内心里面的罪恶。因为你如果不对付好内心的罪恶呢，久而久之，这些内心里面的罪恶呢，就会并发出来成为一些过犯，是吗？永远都是这样的。身体健康都是这样的，里面就有问题了一段时间，你没去理会它，慢慢就并发在你外面，产生了很多的外在的你的 body， 你的身体又出了一些毛病等等，全部都由你里面来到并发出来。神对付我们都是这样，要我们对付的就是里面的罪恶和外面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周时要好像以色列人提醒我们，要吹角彼此的提醒，我们要认罪来到悔改，对付好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罪恶。在诗篇的第32篇第5节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这个罪恶与过犯。他说诗人向神祷告说，我向神啊，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神啊，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很完整很工整地表达出罪恶过犯，我们都要同时来到面对，去认真来到处理，要承认，要坦白的要认错，并且不隐瞒我们的恶，因为恶是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不去隐瞒这些罪恶。有些人就说，我没说出来，没做出来就行了，就算数了。但其实不是，在神的里面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他要我们对付我们内心隐藏的那些不好的念头，不好的那些想法，这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恶。向神要陈明，完全的告诉神。你留意到这节圣经里面很简短的一句说话，但我这个字呢出现很多次，我，即是说我们 要很仔细地对付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每一方方面面我们都要留意和注意，不是只是对付我们的外表的事情，来对付我们的内心，因为内心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核心所在，所以我们都要对付，是很周到完整的对付。这个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新年的时候他们所必须要做的。那他过新年那天上午就去聚会，下午就会去到河边，这是一个习俗来的，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是后来的一路是引申发展出来一些习俗，好像我们的文化都有这些习俗是慢慢产生的。那就去到河边，做一些很小的石头就抛在 河水里面，这个表示着他们上午去认罪悔改，现在就用一个象征的行动，一个很 symbolic 的行动，就抛了石头出来，就将我这个罪都抛走了。这句说话，其实这个行动其实来自圣经弥迦书第七章讲的，就神将我们的罪抛在深海里面，是远远的离开我们，是有这样的含义在这里。 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这个行动我们就说没罪了，不是，而是说用这个行动去见证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以致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记得。所以有些基督徒认完罪悔完改之后就会写在他的 logbook 那里，或者写在他的一些簿仔那里，去记得这件事情，给他自己一个深刻的提醒和不住的来到纪念。所以虽然只是一个传统的事情，但也有他属灵的含义在当中。很多人的内心里面有很多垃圾，有很多废物，就好像我们家里面，哇，如果你不处理家里堆堆埋埋一袋袋的垃圾的，尤其是你去车房看看，你去你的 basement 看看，哇，很多很多这些东西。但不但止这样，原来人的内心都有很多垃圾的。你活了几耐就有几多几耐的垃圾，你活了几十年就有几十年的垃圾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清理我们的内心，特别内心的罪，没去好好处理清理一下的时候，我们积存很多的。难怪我们的心塞，我们说，哎呀，心塞了，就是因为我们太多不干净的垃圾，我们没去清理，没去疏通，没去疏导。没去疏通到我们的内心的罪有很大问题。这两年来我们经常讲两个字的嘛。哪两个字？就是隔离，是吧？经常都讲这两个字，隔离隔离隔离，很害怕，听到隔离就很害怕。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被罪将我们跟人隔离了。你的内心里面太多罪，我们就会跟神隔离，内心里面太多罪又会跟人去隔离，跟人会疏远了，因为我们的罪。譬如我对人的批评，对人的不满，对人的仇恨，对人的不肯饶恕等等，都积在心中。你见到那个人，你跟他有隔离在那里，内心里面太多这些废物是影响我们的。所以是时候进入新年的时候要看看清理一下，不是只是你家的垃圾，都要清理一下你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些垃圾还有这些废物。面对新的一年，让我们是来到悔罪，去来到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最重要就是不要再将你心里面那些陈年老旧的垃圾都带入新的一年里面，不要带入这个新的场所里面。现在已经夹新的一个改变的，你将那些旧东西又带回来。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们所谓过新年就是将旧年去翻版而已。你没有扔到那些旧的东西，你没有扔到那些罪恶心中的那些事情，你直接把它带入新的一年，即翻版一下，整一整，又变过新年。但其实我们没有更新到，求主帮助我们。以赛亚书很强调我们要认罪，来到第五十八章，也就是我所说最后的九章这一段的说话的开头，就提醒我们要认罪和悔改。刚公布了香港，中国香港就一个说去年2022年我们那个代表最代表我们市民的心声的那个字，那个汉字就是谁？就是通这个字，他是用一个程序 去评选出来的，最后就是落实，就是通这个字就是2022年度的那个的年度的汉字。因为为什么呢？个个都想通关嘛，过去一年，哇，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因为一个关卡就夹住了，就不能通关，结果搞到很多家庭就 被分开，很多人不能够见面，很多的商务不能够进行，很多旅行不能够进行等等，很多人都希望快点通关通关，都感恩啦。我们刚公布了，就是已经落实了一个具体的这个中港两地的通关的时间表等等。但从这里给我们想一下，就是我们在灵性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通道呢？有没有通道呢？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这么多垃圾，这么多废物，这么多罪恶，这么多隐而未现的恶，怎能够跟神相通呢？我们经常说，啊，好想复兴啊，我好想大发热心啊，但都做不到，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未通嘛。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开始就是要我们要通，要搞通它，就是我们要吹角扬声，我们不要停下来，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发现我们的罪恶在哪里，在哪里等等。当你这样做，第八节就跳到下去就说，如果你做到这个地步，这样你生命的光就能够发现了，就好像早晨的光，发现的意思就是一个突破，这样就是经过一晚的黑夜，现在突破去到一个清晨了，一个黎明了，就是一个早晨的光。不知道你有没有人有早起的习惯？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早起身，你一定会看到 黎明的第一道光，当你看到黎明第一道光你特别开心，哇好开心，哇阳一个开始第一条线的阳光的线出来的时候，是特别兴奋，代表新的一天的开始，代表生命的活泼和那个朝气蓬勃的那个含义，很有意思的。其实用这个比喻是讲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焕然一新，我们里面的内心的垃圾枷锁就会清晒的了，很清新，是畅通无阻的，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非常的活泼的和喜乐的。所以当我们想到通这个字，要想到从灵性上也都要去考虑一下，想一下究竟我们有没有跟神的关系是畅通了呢？不单止我们的光好像早晨的光，而且我们会得到医治，因为你的心里面看到毛病会制造很多内心的挤塞，难怪我们有很多内心的问题，心里面的不高兴，心里面的不快乐，心里面很多闭翳，心里面很多仇苦等等等等。但神要医治我们，这种医治是会速速的发明，发明就是说 会出现，这样会现出来，这样神是医治的神。如果过去一年里面你有些什么身体的毛病，或者内心里面的毛病，内心里面的那些内疚等等，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是得到一分的医治和帮助。但是医治呢，我们知道有个程序的，如果做稍微做一些护理的人都知道了，先要洗干净你的伤口，如果你有伤口的先要洗，用清水洗干净，然后先进行医治或者治疗的，就不是咁心急喎，哎呀就搭啲嘢落去就得啦，咁唔係，仲反而弄巧反拙嘅，反效果嘅。你要即先清洗咗，然之後咧，先至進行一個治療嘅過程。咁咧，你就唔會留低任何咩疤痕啊，留低任何嘅後遺症啊等等嘅情況。咁大家都知道呢啲常識嚟，但係用喺屬靈嘅道理咧，哇又係好通嘅喎。即是很多时候好多人我们在聚会里听到基督徒分享见证，就说他怎样祈祷就得到神的医治了，他很开心，猛在讲见证。听到这些见证我们很开心，我也想得医治。结果说不得的，我得不到医治的。因为他未洗净，怎样得到医治呢？而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首先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将我们生命交托给主，这个就是一个洗净的过程，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医治。如果你没有去洗净，就贸然进到这个治疗的里面，可能是没有达到应有的那个果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原来认罪悔改就是我们去清洗我们的伤口，清洗我们里面内心那些污秽的一个最必然需要做的一个步骤。所以带领人决志信主呢，一定要让他知道罪、认罪和悔改，这样他所有的问题呢就会逐步得到医治、得到处理。在我们跟人相处或者去牧养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发觉这个很重点。如果有人很清楚经历过被神来到去将他洗净，基督的宝血将他洗净他过去的过犯与罪恶，他很清楚知道这回事的时候，他就算今后他面对什么受打击、受挫折、失败、软弱都好，他不会彻底的离弃神。但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个 被洗净的过程，他的罪仍然在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呢是一些的不顺利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会去离弃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我们要值得来到三番的提醒，我们的生命本来是黑暗的，但是我们让神来到点亮我们生命的灯，我们人生就好像一个灯，一盏灯一样，要将它打着它，要点着它。诗篇第十八篇二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你点亮了我的灯，我的神照明了我的黑暗。感谢神。我们本来活在黑暗里面的，因为被罪恶所捆绑，内心里面太多垃圾、太多废物，我们经常都在黑暗里面，但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点亮了我们。就好像如果你夜晚你入到这个教堂，这个礼堂里面黑蒙蒙一片，因为是夜晚黑的嘛，但唯有将你去到电掣那里，一打着个电掣大放光明， 一室都光明，不单止光明，你感觉都有温暖，是吧？神就是这样，在你生命黑暗最黑暗的时候，他来燃点你生命的灯，就赐给你有人生的光。所以你觉得你过一段日子走得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面，或者疫情期间有太多不顺意、不顺心、不开心的事情，好像活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好像行在一条长长的黑蒙蒙的隧道里面的时候，你祈祷吧，让新的一年神带领你点着你生命的灯，能够产生生命的光辉。第十节的应许就是说，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这个两节提到必这个字，如果你再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很多次很多次讲到有必然这个字出现，必定必然这个字出现。原来整本圣经由旧约翻到揭到去新约，总共有大概有3000条讲到神的应许，很多很宝贵的。所以你不要说神没应许，神有很多应许，好好读下圣经，你就找到很多神应许的说话。这里其中一条，当你这样做，你认罪悔改，神就马上改变你，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里面，你生命的光就会燃点起来。你本来是很幽暗的，很不开心，很闭翳的，你突然间去到中午这样，哇，真的好像白昼这样，很开心很快乐。原来人生神给我们的是光，因为神就是光，神愿意我们活在光明里面，做光明之子，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愿。但很可惜，很多人因为犯罪作恶就活在黑暗里面，又或者因为他不认识救恩，所以活在黑暗无盼望的当中。但主耶稣来就给我们盼望的光辉，以致我们得到光。但圣经又提醒我们，不是只是自己照亮自己就算了，你要同时要照亮人家。这个圣经的教导来的，不是只是顾自己的事，都要顾及在人家的事。特别我们属于一家人，在教会里面的一家人，我们不单止顾自己的事，还要顾教会里面的人的事。即是说，不是只是顾说，我读好圣经，我做好祈祷， 我好好的每日来，每个礼拜来敬拜，我就够了，我其他人就不理的了。那这个 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原则就是，没错，你已经照亮了自己，但你同时都要去帮忙帮手去照亮人家，让人家都分享到这种的光辉。这个是很宝贵很重要的，这个教会的肢体的生活，教会的同工的侍奉，就在于这个地方。我举个例子吧，好不好？譬如揸车，很多弟兄姊妹都成日揸车的，是吧？在夜晚黑揸车就最紧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开车头灯，是吧？是吧？如果不开车头灯呢，罚的哦。夜晚你黑夜揸车不得的哦，要开车头灯。当你开车头灯的时候，你发觉，我驾驶的时候呢，看得很清楚，我视野明白晒。没错，你是照亮自己。但是不要忘记，当你将你车头灯打开的时候，你都照亮人家哦，人家又看到你哦。这样才安全嘛。是吧？人家看到你原来开着车在这里来着，那人家看到你，那就明白了。所以照亮自己又要照亮人家。教会的生活都是这样，所以不是一言堂，或者又不是我自己说了事，而是我们一起去分享，一起彼此的鼓励，就是这样的意思。还有前那排未落大雪的，是吧？我又讲一些驾车经验，落大雪的，有些人明明就可能几二三十分钟就回到家了，结果回了几个钟头都回不到家，就塞在公路上，这样蹬下蹬下蹬下，即行得很慢。你有没有试过？有啊，有些人都试过。咁有啲摄影机就影到咧，由高处影落嚟咧，嗰条公路度咧排满晒都系汽车。阿科娜嗰晚都好夜啊，搞到翻到屋企都，哇！你都几耐啦，系嘛？好夜喎，佢喺高处影落嚟，成条公路咧，好似条火龙咁样啊！点解嗰架车都开咗个车头灯咯？但又行唔到几多，褪下。蹬下蹬下咁，咁啊，灯光咪好残眼咯，成条火龙咁掹。咁我就发觉就系，其实平时嗰啲交通好流畅嘅时候咧，大家就风驰电掣噶嘛，唔理嘅系咁开住，咦咦肥肥咁走噶嘛。但系唯有当你慢，大家都慢咗落嚟咧，你就发觉咧系能够咧睇到呢啲光辉互相辉映，彼此照亮。这个咧俾我谂到一样嘢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如果我哋要照亮人哋咧。都需要，我们都需要慢下来，因为我们都要将时间给人家，同人去分享我们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匆忙的，或者我们自己都很有计划的，按照自己计划做事就不去理人家的。 但我们如果要照亮自己又要照亮别人，都要考虑人家的需要，可能我们自己要调节一下我的步伐，我都要慢了下来，给一些时间人家听下人家的心声，听下人家的诉求，然后我们才可以彼此去鼓励嘛，彼此照亮嘛，成为生命的光，互相辉映，以致能够大家都活在一个光明的当中。这个就是光明之子的意思。我又想到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的很有意思的，他当你成为世上的光，在这个屋里面你就能够照亮你一家的人，是吧？记不记得耶稣这么说，你照亮一家的人。咦，原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使命，一个责任，在家庭就要照亮我一屋的人，一家的人。即是我有我们基督徒的存在的家，就应该有基督的光在那里，要照亮他们，要帮助他们认识基督的光，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是不容易做的，我知道是很难的，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说家家都有他的家事，个个都知道这些，但我们会认识到耶稣说我们要照亮一家的人，就是我们要冲破黑暗，突破困难，你要 做到一百分。我们刚才所说开始一百分，我人要照亮自己，照亮人家，又要照亮我们一家的人，彼此的来到温暖，彼此的提醒，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年的一个提醒，一个突破，一个 进步。所以如果我们内在的生命有改善，就必然会带来外在生活的都有改善。即你里面是怎样，就会影响你的外面嘛。刚才我不是举个例子讲健康的问题，都是因为你里面有毛病，慢慢出面都有毛病。但如果你改变你内在的生命，你外面的生活都慢慢会改好，影响包括你的家庭生活，包括你同人相处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在教堂里面的那个大家彼此的服侍，都是。如果个个都主观，个个都自私，个个都以自我做中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影响我们外面大家怎样去同工，怎样去配搭，怎样去侍奉。感谢主，过去这一两年我们教会做了个维修装修的工程，就是需要大家来到合拍，大家配合，大家来到同工，一起来到 去建造。感谢主，当我们内在生命里面喜乐，我们就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一起去建立教会的这些的事情和工作。感谢主，同样在属灵生命里面都是一样，你里面你要健康，你的外面的生活就会健康和快乐。所以神在这个经文里面也都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就是第十一节，他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最想就骨头强壮，因为年纪大了些骨质疏松啊，又骨头不够力啊等等嘛，大家都明白这个事情。但神说他会照顾到我们的骨头强壮，即系骨头喺我哋里边噶嘛，系人睇唔到噶嘛，但系神都睇得到，神都知得到。所以如果你觉得咧，哇！我女里边有睇到毛病嘅时候咧，神知道嘅，你要向神呼求祷告，让骨头强壮，仲有你心满意足喎。话呢个世界边度有心满意足噶？冇满足噶，但喺耶稣里边，我哋就能够得到真正满足。佢因为话我哋本来喺干旱之地嘅，就头先讲话在黑暗嘅地方，而家就在干旱之地，本来都系负面、好消极嘅、好唔好嘅，但系耶稣嘅光一嚟到，就会改变我哋，佢会引导我哋。问题就系你是否愿意你要跟从主咧，认识主耶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生命嘅救主咧？就算喺最艰难嘅环境同埋最软弱嘅时候，神嘅爱都足够我哋使用，你要帮助我哋。过去两年三年里面，我相信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最艰难的环境。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在诉苦，说哎呀你好艰难啊，家又这样，工作又这样，健康又这样等等，很多很多很多诉怨，很多艰难，还有人又很软弱，周身病痛，很不舒服等等，很多困难围绕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供应永远不会缺乏，因为诗篇二十三篇说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神是一个供应者，他给我们好像水源水流不绝的泉源，就哇好像个湖水或者个河水一样，好像瀑布一样，是不会停止，不会停止的下来。这个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我们 相信未来的2023年，未来这段日子神有他的供应，教会都是神的家，教会都会得到神的供应，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一起来跟从主，来到侍奉主。他说再有一个应许，就是说他要复兴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应许。他这个圣经说就要修造，必然要修造久已荒废的地方，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必然要补那些破口，同埋重修这个路径。其实那节圣经很长的，我只是截录了重要的那些文字出来。重点就是讲要重修，要复兴。如果人际之间有拆毁了，关系上破裂的，我要求主复兴我们，重新建立我们彼此互相的信任，彼此的相爱和彼此的关怀。又或者很多根基是毁坏了，你看到有些老屋旧的房屋根基坏了，就要由根基那里入手去修整个根基。我见过有人将整间旧屋用机器将整间屋折高了，然后就在下底修整它那个地基，重新再加固那个地基，后来成为一间很漂亮的，好像外表很新的房屋。要重新，那些地基已经拆毁了，要将它重新去建立。而且留意这里是累代的根基被拆毁了，因为为什么犹大国呢，之前有好几代的君王呢都是败坏的，都是不敬畏神的，它影响了他们每一代，他们的人民百姓是远离了神。所以这么说，累代的这么多代以来累积下来的根基已经毁坏了，但神说我都可以将它复兴，只要你愿意是你要跟从主。就是说最坏的情况都不是最坏，神说我都有办法可以将它扭转过来，复兴过来。所以不要灰心，你不要说哎呀我都几十年了，我几十岁人了，哪里还可以 再更新，哪里还可以改变，交在神的手中。神要你再一次改变，成为早晨的光，早晨第一道光，这样活泼，并且将历代毁坏了的根基要将它重建。其实教会我们最重要的根基要就是耶稣基督。而人如果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动摇了，或者人对耶稣基督的委身是来到动摇了的时候，都会很受影响。所以我们重新来复兴，建立奉献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教会就会能够再次被建造起来，重修旧好，将我们很多破裂了的人际关系将它修补好。求主帮助我们，很漂亮，很漂亮的一节圣经。你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喜乐呢？失去了喜乐很久很久了，不单止疫情之前你可能都已经没有喜乐了。你就要听这句说话，以赛亚书58:14，你就要以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你的快乐，以神为乐。这个也是罗马书保罗所讲的。为什么？因为当人以自己的兴趣和追求为快乐的时候，到头来我们都是失望的，是绝望的。我们追求快乐，结果我们得到的就是悲哀和不快乐。但当你调转来，不再高举自己，不再以自己 为 做主做王的时候，你让神来做王，让神在你生命做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你生命中心，你就会得到喜乐。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家庭你个个都是自私的话，那结果这个家庭不会快乐。但这个家庭大家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那大家就会很快乐。以神为乐，或者讲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你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很长期处在很低迷的地步呢？我们英文叫 down time， 一路很 down 很 down， 情绪都很 down， 是不是呢？已经好几年了，或者一段很长的时间很 down， down 了很久了。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再次复兴我们，再一次给我们有早晨的光，你要光照我们，带领着我们，复兴我们，以致我们重新来到建立起来。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以神为乐的本源。因为我们的神按照第十四节在这里讲了一句说话，神是要使到你，你留意这个字，使你，就是主权是在神，神是使你成架地的高处。什么叫成架地的高处？就是在地的高处上面来到飞行，来到行驶，将车本来你在一个低谷 很低的地方，现在使到很高的地方去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因为神要亲自做你的导航者。高处也都代表着属灵的高处，代表着你和神很亲近的那个意思。 我们已经低迷了很久了，行在低地很久了，在低谷里面很久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将我们提升去到更高的地方。我在这点会再发挥一下，跟大家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当我们成价在高处，就是说你可以就算眼前地上有很多难处，你都可以将它克服超越这些难处，同埋咧經歷到喜樂得勝嘅嗰種生活。基督徒我哋唔係失敗嘅，基督徒我哋唔係頹喪嘅，基督徒我哋唔係話無奈嘅，我係好積極嘅，好興奮。在於你有冇以神為樂，以神為快樂之本，好重要。大家都坐飛機，有啲人都好多人都坐飛機翻嚟，有因為而家通咗關啦，好多人坐飛機要 去旅行出行。飛機起飛咧，記得咧佢係逆風而飛嘅。所以你祝福人哋一路順風咧，就有啲唔係好啱，應該一路逆風咁咧，就等於順風嘅飛機好危險嘅，吹唔知俾打大風嘅飛機唔知吹咗去邊嘅，逆風就唔同。點解咧？個飛機一起飛嘅時候咧，你係用好高嘅速度去衝上去啊嘛，咁逆風嚟嘅時候就會將個飛機推得更高，就係咁嘅意思。所以一個著名嘅人物講呢句説話嘅，唔係我講。佢話咧：當有啲事情似乎都對你同你好似作對嘅時候，請你記得飛機係逆風嚟到起飛嘅。你嘅人生都係，如果你要起飛得高，就必須要有逆風，即係話阻擋你嘅嘢，反而成為你嘅踏腳石。佢越係阻擋你，就越係你嘅踏腳石，越向上爬行得更高咁嘅意思。所以人生的逆境呢，是神给我们的逆风，是将我们提升去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以赛亚书记载了头那39章是很多痛苦、悲哀、失败，但是后面的27章书是告诉我们有应许、有盼望，以及得到能力、得到亮光。感谢主，我们如果走在人生的逆境里面，不要灰心，因为这个只是一个逆风，是将我们的飞机，将我们的人生是推到更高更美好的地步。不过你要记住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将神放得更高，这样神就会将你安置在一个高地。调转来说，如果你将神放得很低，或者將神放在人生，你那個優先次序放到很低，那個priority放到很低，什麼都以自己為先，神就放到最後的話，那神也都同樣將你放到最後，放在一個最低的地方。你將神放在高的地方，神也都將你帶在高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經歷人生的逆風，恭喜你，因為你要飛得更快，飛得更高。感謝讚美我們的神。結束的時候講一個故事，一個年輕人有一次見到一個很有智慧的人，他就想考一下這個智慧的人，究竟你聰明還是我聰明呢？這個年輕人就問一個很刁鑽的問題，他手裡面捉著一隻活生生的雀仔放在後面，來到這個智者面前就問這個智者了，我知道你很有智慧的，我問你一個問題，就是說你知不估不估到我手裡面那隻雀仔是活生生的呢，抑或是已經死了的呢？這個問題很難答的，因為如果這個智者說哦 是活生生的，那這個人很簡單，就在後面一手捏死他就行了，就死了，你錯了。如果你說他是死的，我就立刻放出來給你，飛走了生了。所以你怎麼答呢，都中計的，我們說中伏的，但是智者就不會中伏的，就立刻答了。問題很簡單，答案也很簡單，就是生抑或死都在乎你一念之间，你决定他是要生定要死。今天我们神都给我们一个选择，究竟我们要认罪悔改归向神，过着属神的生命，抑或仍然走在旧年的里面，带着心中很多垃圾、很多废物，阻塞了我们同神的沟通，得不到洗净，结果也都得不到医治呢？神要你的人生怎样，你就可以怎样归向神，我们就满有喜乐。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扬声吹角，不要将它停息，因为你的生命的光将会好像早晨的光。我祝福大家2023年每一天都见到早晨的光，因为你们就是地上的光，还要彼此照亮，彼此关照一下，彼此来相爱，还有照亮你一家的人。 大家都平安、健康、喜乐。好，我们一起同心起立，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真的好，你的说话里面充满着应许的恩言，都是恩典的说话。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去读你的说话，就得到恩光，得到怜悯，以致我们好像每一天都见到早晨的光，令到我们是雀跃、欢欣和快乐。主啊，如果很多人的内心里面仍然有一些黑暗、有些阴影或者一些幽闷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来到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转眼仰望耶稣，来到归向耶稣，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将会成为世上的光，我们能够彼此的照亮，甚至又照亮我们一屋的人。我们满心的感恩，但愿基督耶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平安感动，都常与你和你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好，大家请坐，新年快乐。